汉英口译实践
Practice in Chinese English Interpretation
第三和第二十四单元社保制度
Unit 24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关系广大公民的切身利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发展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国政府从本国国情出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保障公民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努力提高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水平，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问题，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就业、工资和劳动保险制度，对统筹安排当时的就业、保障职工生活、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旧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体制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1978年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逐步走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迅速。中国政府合理调整就业结构，努力促进就业总量的增加，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保持了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致力于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改革工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完善劳动标准体系，使新型劳动关系基本形成，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保险制度覆盖了大多数城镇从业人员和退休人员，并在城市普遍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也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已初步建立。中国政府根据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参加国际劳工事务，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中国与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众多国际机构以及许多国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为促进就业、消除贫困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积极促进就业、维护职工权益、协调劳动关系、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是新世纪之初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主要奋斗目标。第25单元，矿产资源
Unit 25. Mineral resources.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资源总量大，配套程度高的资源大国之一。中国矿产资源的特点是，中国能源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但结构不理想，煤炭资源比重偏大，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较少。煤炭资源的特点是蕴藏量大，煤种齐全，但肥瘦不均，优质炼焦用煤和无烟煤储量不多，分布广泛，但储量风度悬殊，东少西多，北风南频，陆采煤炭不多，且主要为褐煤，煤层中共伴生矿产多。油气资源的特点是石油资源量大，是世界可采资源量大于150亿吨的10个国家之一。资源的探明程度低，陆上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仅占全部资源的1/5，近海海域的探明程度更低，分布比较集中，大于10万平方千米的14个盆地的石油资源量占全国的73%，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天然气资源量超过全国总量的1/2，油气资源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其他能源矿产如地热、油页岩等在中国也比较丰富。中国矿产资源的分布，中国矿产资源遍布于各省区市县，但因所处大地构造带和成矿地质条件的不同，各地区矿产资源分布不均，其矿种、储量、质量差异较大，形成了东中西部各地域矿产资源的不同特征。东部地区地处中国主要大江大河的下游，地形以平原为主，平原与丘陵相间分布，地势平坦，水网发达，濒临海洋，交通条件较好，且属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前沿，工业化、城市化水平高，占有明显的科技和经济优势。该地区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产品产量在全国占重要地位。中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多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其中有20多种主要矿产资源的储量占全国的半数或更多。中部地区是中国主要的基础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该地区生产的原煤、原油均占全国的半数以上。煤炭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山西为中心的煤炭基地是中国最大的能源基地，大庆油田和中原油田都是中国的大型石油基地。中部地区的铜产量、磷产量都占全国的40%左右。西部地区矿产资源的比较优势突出，分布集中，具备形成优势支柱产业的资源基础。全国已查明资源储量的157种矿产中，西部地区拥有138种。西部地区的有色金属储量丰富，还有许多富有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
第26单元开发西部
Unit 26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国家鼓励外商投资西部的政策已经并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为外商投资西部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为鼓励外商加大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力度，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国家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主要涉及扩大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领域，拓宽投资方式，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对在鼓励投资的领域里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更优惠的税收待遇，加大对投资项目的金融支持，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营造优良的投资环境等六个方面。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发布后，鼓励外商投资西部地区的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配套和完善。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政府还将在以下九个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西部地区。一，及时修订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优势产业目录，有效发挥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经济优势，突出发展特色经济。二，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创造条件鼓励沿海外商投资企业到西部地区再投资，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三，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领域，鼓励外商投资农业、林业、水利、交通、能源、市政公用、环保等基础领域及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矿产、旅游等资源开发。四，研究鼓励外商投资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新藏铁路等国家骨干工程的政策。五，研究制定外商收购兼并国有企业，利用 BOT、TOT 等方式进行投资，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发行股票等各项政策措施。六，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引进开发先进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积极引导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建立研究开发机构，促进外商投资兴办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和设立更多的先进技术型项目。七，将银行、保险、商业零售、外贸、电信、旅行社、建筑及与其相关的服务、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试点，扩大到符合条件的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并适当放宽在这些领域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条件。八，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促进外商投资于机电产品、零部件产业和原材料等配套和出口创汇项目。九，坚持以工业项目为主，吸收外资为主，出口为主，致力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方针， 继续办好西部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效发挥示范、带动、辐射和促进作用。中国政府将着力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目前正在把改善投资环境的工作重点放在致力于完善投资的软环境上。第27单元，政党建设。
Unit 27, Political Party Construction。
新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交流、合作、发展是亚洲各国政党和政治家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亚洲是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也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增长点。我们对亚洲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同时我们充分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亚洲各国唯有加强合作，才能共享机遇；唯有同舟共济，才能战胜困难；唯有联合自强，才能在全球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消除贫困，实现富裕，是所有国家政党和国际社会的神圣责任。要鼓励各国政府制定扶贫战略，加强国际合作，落实多样化的扶贫措施，努力创造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富裕的美好世界。我们主张，亚洲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加强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协调与交流合作，努力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应共同致力于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丰富发展内涵，努力推动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城市和农村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应抓住地区政治总体稳定、经济不断增长、区域合作深化的有利时机，加强经济贸易合作，有步骤的相互开放市场，协商解决贸易争端，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亚洲各国政党肩负着发展民族经济、保持社会稳定、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历史责任。在亚洲各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各国政党应该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通过大力加强政党的自身建设，推动高效廉洁政府的建设，通过加强政党与议会、政党与政府、政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来有效整合国家内部各种关系，以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推进国家现代化发展。亚洲各国政党不论大小强弱、历史长短，彼此间应完全平等，尊重对方的独立自主权利，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尊重对方根据自己国情制定的内外政策，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亚洲各国政党的相互交往与合作，对彼此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通过对话和磋商谋求妥善解决，也可以暂时搁置，不影响双方关系的正常发展。我们主张，亚洲各国政党 应通过积极的交往与合作，促进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应不断丰富和挖掘合作的内涵与潜力，充分发挥各自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和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独特作用。
第28单元，祖国统一。
Unit 28,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中国人民在21世纪面临的三大任务是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关系到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才能实现和平统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迄今两岸敌对状态并未正式结束。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实现两岸统一，中国政府有权采用任何必要的手段，采用和平的方式，有利于两岸社会的共同发展，有利于两岸同胞感情的融合和团结，是最好的方式。中国政府于1979年宣布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时，是基于一个前提，即当时的台湾当局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中国政府考虑到长期支持台湾当局的美国政府承认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也有利于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在实行和平统一方针的同时，始终表明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并无义务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制造台湾独立的图谋和干涉中国统一的外国势力，是为争取实践和平统一提供必要的保障。采用武力的方式将是最后不得已而被迫做出的选择。对台湾而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标志着承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可分割，这就使两岸双方有了共同的基础和前提，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找到解决双方政治分歧的办法，实现和平统一。如果否认一个中国原则，图谋将台湾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那就是和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不复存在。现在有两条道路摆在台湾当权者面前，一条是悬崖勒马，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一条是一意孤行，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最终玩火自焚。何去何从，台湾当权者必须做出选择。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在中国人民面前没有任何事情比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更为重要，更加神圣。 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如果台湾当权者铤而走险，胆敢制造台独重大事件，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粉碎台独分裂图谋。第29单元，中国外交。
Unit 29, China's Diplomacy。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纵观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结论。第一个结论，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从1949年到1971年，中美敌对23年，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972年到现在，中美恢复交往32年，尽管有曲折，但双方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好处。1972年发表上海公报时，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几乎为零。现在，两国贸易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第二个结论，中美两国合作的基础是共同的利益。这首先表现在中美经贸合作的双赢和互利上。美国企业给中国带来了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给美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中国企业还给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消费品。今天，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加快发展，将给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动力。例如，中国居民购买私人汽车热的兴起，旅游带动航空业的发展，已给美国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实惠。中国从美国进口大量的大豆、小麦和棉花等农产品，为美国农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继续保持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4万亿美元以上。这将给美国投资商和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三个结论，中美合作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美合作已经并将继续对亚太地区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根据平等合作、双向互利的原则，中美建立了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近来，中美和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在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纵观世界近代史，大国之间合作的深厚基础在经济，在国家利益，并非意识形态。中美两个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表明， 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只要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就完全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这是大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超越意识形态差别发展合作的一个富有世界意义的典范。